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4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天安门广场事件33周年的声明，声明说6月4号美国纪念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33周年，数以万计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和平感聚集，呼吁民主、问责、自由和法治。50日的抗议在1989年6月4号是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发动了残暴进攻，无数人遭到监禁，死亡人数至今不详。那些勇士的努力不会被遗忘，美国每年都向那些为人权与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表达敬意，并且纪念他们。虽然很多人不再能够为自己发声，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很多人继续为他们挺身而出，并且支持他们和平推动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努力。在6月4号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继续回响在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禁止是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烛光悼念活动，企图压制对那一日的记忆。美国将会继续仗义执言，并且推动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行和对人权的践踏，包括发生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那些行为。美国要对中华人民和那些继续挺身反抗不公并且寻求自由的人说，美国不会忘记六四。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新闻稿，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指责北京当局变本加厉地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同时呼吁中国政府承认当年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并且为此承担起责任。新闻稿当中指出，北京当局与往年一样，从六四周年前几个星期开始就采取措施防范一切的纪念活动，由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成员和包括胡佳、高瑜和张立凡在内的很多维权人士都被限制出行和与外界通讯联络。而在当年六四镇压当中分别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尤维杰和张先宁就说，当局阻止他们的手机接听境外的来电。人权观察列举了过去一年中国当局骚扰和迫害悼念六四维权人士的一些事例。新闻稿当中是特别指控香港当局对纪念六四的社运人士的镇压与迫害。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不单止民主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连在封杀对六四悼念和纪念方面都与北京是睇齐。在俄乌战争的第100日，乌克兰东部两个主要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莫斯科和基辅都声称在前线取得了进展。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分裂分子控制的地区成功完成了保护平民的主要任务。他还说，俄罗斯军队已经解放了乌克兰的部分地区，这项行动将会继续下去，直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都实现为止。乌克兰军队一直试图包围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省的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美国和英国本星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导弹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五说，士兵已经开始在欧洲进行操作武器的训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一段视频讲话当中表示，他们已经保卫乌克兰100日，胜利将会属于他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00日的时候发表声明，说冲突已经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破坏，让几百万人流离失所，造成了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引发了粮食、能源和金融等三重的全球危机，使到最脆弱的人民、国家和经济遭受重创。古特雷斯说，各方越早进行真诚的外交努力来到结束这场的战争，对乌克兰、俄罗斯和世界就越有利。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这些的努力。美国政府在星期四支持菲律宾批评中国单方面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季节性的捕鱼禁令。美国国务院提到了海牙国际仲裁庭2016年作出的驳回北京权利声索的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推特上写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的单方面休渔令不符合2016年仲裁庭裁决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他的推文说，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他们的国际法义务。 中国宣布从5月1号起在南中国海进入历时3.5个月的夏季休渔期。星期二，菲律宾召见中国外交官，就中国宣布休渔令以及中国海警船据称骚扰一艘海洋勘探船是提出抗议。中国每年都会宣布夏季休渔期，并且声称这个是为了防止过度捕捞。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多数海域拥有主权，为此与菲律宾、越南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产生纠纷。菲律宾是与美国签有条约的盟国。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星期四谴责中国挑战欧洲的安全、经济和价值观，他呼吁欧洲帮助美国抗衡来自北京的竞争。谢尔曼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对欧洲记者说，甚至在习主席和普京总统2月宣布他们无止境的合作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已经挑战了欧洲的安全、欧洲的经济和欧洲的价值观。在他发表这番的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指出，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北京是对世界秩序构成最为严峻的长期挑战。华盛顿指责北京试图重塑世界的秩序。布林肯在5月25号发表演说的时候说，华盛顿与北京展开强而有力的竞争，以维持当前的国际秩序。拜登政府仲谈到是需要向北京施压，以让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贸易纠纷等领域遵守规则。谢尔曼副国务卿说，虽然北京可能在万里之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同样事关欧洲的未来。他对目前与欧洲的合作是表示欢迎，同时仍然寻求协同他们的做法。他还说，在爆发大流行病和乌克兰战争之后，他们都在研究供应链的问题。他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或者是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他说他们不希望新的冷战，但他们不能够指望在北京会有改变。他还强调说，美国正在警惕注视着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联盟关系。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当局决定向俄罗斯运送军事设备，北京是将会承受后果。他补充说，相当坦率地说，他认为俄罗斯和普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被抛弃，他不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受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去年九月底，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多间大学校园里面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入口的民主女神像。有中大学生在六四前夕发起寻找文女的活动，以 3D 打印多个十厘米的迷你文女的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文女地点的线索，让参与者将迷你文女带回家，成全对文女的回忆。不过活动进行到第三日，已经发现有迷你文女被破坏，活动提早结束。有参与者怀疑活动被校方阻留，慨叹学校连十厘米的模型都容不下，是感到失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新形势下，树立在香港中文大学港铁站入口外11年的民主女神像，去年平安夜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这座民主女神像是仿制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民主女神像，由曾经制作多个悼念六四作品的美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中文大学师生亲切地称呼她为文女。文女被消失接近半年之后，有中大学生星期二，即是5月31号六四33周年前夕，在校园里面发起为期六日的寻找文女活动，以 3D 打印多个 10cm 迷你文女模型，参考城市动向的方式，主办方每日分三个时段透过社交网站公布放置文女地点的照片作为线索，让参加者按图索骥将迷你文女带回家，传承对文女的回忆。发起寻找文女活动的学生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民主女神像陪伴中大师生走过11个春秋，已经成为中大校园的一部分。民主女神像广场讲起上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不过一句我们文女等，一句简单的约定可能无心，但是文女仿佛见证着中大学生曾经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貼文表示，而家就算守唔住廣場上嘅民女，都希望將呢一份記憶傳承落去。即使原來嘅民女被偷偷運走，可能已經被打碎甚至燒毀，即使 3D 打印嘅民女，無論如何都比唔上藝術家親手雕琢送俾中大師生嘅禮物。活動發起人依然希望以此記之，並且邀請全校師生將民女帶翻屋企。主辦方星期二和星期三，即是5月31日和6月1日活動頭兩日，在社交網站分享找到迷你民女模型的參加者照片。記者星期四，即是6月2日活動第三日到中大校園採訪，跟隨多名參與活動的學生和校友，了解他們參與活動的心路歷程。不過沿途發現，就算有參加者在主辦方公布放置迷你民女模型的地點之後，一分鐘內趕到現場，仍然找不到迷你民女的蹤跡。就讀中文大學四年級的學生 Anso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四中午兩點左右開始參與尋找民女活動，由第一個地點開始追蹤。他試過在主辦方公布地點之後一分鐘內趕到現場，但是都找不到民女模型，擔心由其他非同路人發現迷你民女，他坦然感到失落。
即係我當好似，因為我自己冇玩過 Ocam， 即係當玩 Ocam 都幾開心嘅 City Hunt 咁樣，但係揾唔到係有啲失落嘅，因為即係由 Post One 開始追到最後都係唔見，跟住因為主辦方都話冇人 send 翻相俾佢啦，即係未必係都係同路一齊揾嘅人去發現，可能係其他人發現咁樣，所以都幾失落嘅咁樣。
Anson 表示，主辦方都擔心有保安人員介入活動，唔俾參加者揾到民女模型。佢慨嘆學校點解連 10cm 嘅模型都容不下，學生嘅活動、思想、言論自由嘅空間都受到限制。
是的，同埋如果真係校方嘅話，實在會覺得點解呢個地方都即係連 10cm 嘅模型都容不下咁樣咯。
會唔會真係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學生個活動啊，或者係思想言論表達個空間都受到即係、就是、限制，更加明顯咁樣樣？
我覺得實有啲嘅，係咯，即係因為實而家都唔係話拉 band 啊定點啊，即係大型嘅遊行啊活動乜嘢都已經冇啦，學生會又冇咁樣，所以其實你一個好似係民間發起嘅小活動都咁樣，其實我都會覺得係失落咯，係真失落咯。
Anson 表示，他在中大就读差不多四年间，民女对他来讲是中大其中一个象征，也是见证着中大人不同时代的思潮，因此他很希望找到民女模型留念。
我觉得是中大其中一个象征咯，本身因为其实我一入嚟他已经在度，跟住他又即系俾人挂过好多唔同嘅衫啦、旗啦，跟住佢即系帮 LGBT 发声又有啦，好多嘢都有，跟住学运又有啦，跟住之后就系2019年嗰啲都有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地方啊、时代啊同埋中大嘅象征咯。咁之后佢俾人拆，就因为我自己有玩Pokemon Go 啦，跟住入边其中一个地标都系文旅，佢俾人拆咗，即系连个 game 入边都冇咗，所以其实都几唔开心。所以我见到佢有嘅，其实系好想留念嘅咁样咯。
2019年入學化名 V 小姐的中大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校園內很少可以讓學生一起參加的活動，加上民女是中大學生失去了的東西，當中亦都有六四事件的象徵意義，她希望透過活動找回屬於中大學生的歷史和回憶。
佢象徵住即係中大係一個開放嘅地方啦，係可以有表達嘅自由啦。咁即係我唔係好早入學嘅，我即係可能都係社運嗰年咁樣。咁但係都知道我哋中大嘅生活都係圍繞住文旅嘅，即係要喺邊度等啦，亦都係文旅啦。咁而且可能逢親一啲嘅節日都會有悼念啊，都會喺嗰度進行。咁釘別啊呢啲學生嘅活動都喺嗰度進行。咁所以我都覺得佢係一個歷史嘅價值同埋回憶啦。
去年九月底举办六四烛光集会30年的香港支联会解散之后，多间大学校园内有关六四事件的象征陆续被移除，包括中大的民主女神像。 V 小姐认为当局有意将这些历史记忆抹走，她认为这些实体的象征被抹走的时候，大众心里面更加要记住六四。她又认为香港学生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对六四亦都有共鸣。
因为除了是不同的大学里面一些六四的纪念的雕塑或者画像都被除下来之外，那今年维园亦都是6月10号是不能够去做一个book场的，所以我都觉得尤其是社运之后是越来越多想抹去一些学生运动的一些足迹，所以在实体的东西被抹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更加要记得这件事情，是的，也都是即有一种共鸣的，好像社运的时候我们学生的付出，还有六四的时候那些学生在天安门的付出都是同样有一个追求。
二十出头的 V 小姐坦言，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未出世，对于六四的情意结没有上一代香港人那么深，但是她觉得既然当年八九民运的学生都为着他们的理想奋斗，同今时今日香港的学生亦都有共通点。
但是我都觉得既然在当时的学生都为了他们追求的理想不论是否有本土意识都好，但是他们都为了一个比较自由一个开放的国家去争取的时候，其实跟我们可能这一代争取的东西是类似的，即使那个目标有少少可能有即是个目标有点不同，但是都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受打压的一群，跟社运那一班的人士一样。
记者问及国安法之下在校园里面谈论六四是不是都成为禁忌， V 小姐表示好像寻找文旅这些小规模的活动可能还有一些空间，但是大型的活动相信不会有可能举办，她觉得校园的自由减少了很多。
如果是小規模的話，即好似例如呢一啲再次燃起翻大家記憶嘅運動，可能仲有少少嘅空間，但係一啲大型嘅悼念會就真係已經係好似抹殺咗咁樣咯。尤其係當外來人士要入嚟學校或者學生入嚟學校都要做一個登記啊，同埋好難再喺嗰個位置去聚集啊。如果唔係就會招惹好多保安咁樣。咁我都覺得嗰個自由度係減少咗好多嘅。
去年毕业的中大校友张小姐回学校参与寻找文旅活动，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文旅被移除当晚虽然有先兆，但是发生得相当突然，她来不及回学校守护，这次寻找文旅无形，希望弥补去年的遗憾。
當初個像被人推入嚟時候，嗰陣嘅學生會會長有講話，如果有一日文旅要被人搬走抬走，希望大家一起翻嚟守住佢啦。但係即係我哋連呢個機會都冇，佢就係瞓醒覺，跟住好似所有嘢都唔同咗，就唔見曬啦咁樣。跟住所以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遺憾，所以點解會驅使我會想即係可能翻嚟揾呢一個像咁樣？即係同埋我有朋友係真係成功揾到嘅咁樣，所以我就會諗會唔會我都可能有機會揾到咧咁樣。
記者問及經過幾個鐘頭嘅搜索都冇發現文旅模型嘅蹤跡，會唔會懷疑校方介入唔想俾參與者揾到文旅模型？张小姐表示对校方怀疑介入活动感到愤怒。
其实即系嬲一定系嬲，但系你知道冇办法，即系如果学校知道或者呢件事多人知道，就一定会有呢个结果出现。因为当初即系2019年嘅时候，即系中大咁样俾人围之后，学校一定系想将呢啲所有嘅舆论即系揿到最低，所有呢啲风险都揿到最低，然后佢哋都会出尽一切嘅办法去即系阻止。
寻找文旅活动原定星期二，即是5月31号至到下星期一6月6号进行，不过主办方表示因应风险问题，星期四6月2号活动结束之后提早叫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外长继续对南太平洋地区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之际，有专家说中国本星期试图在南太平洋地区赢得协议，并且削弱西方的传统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分析人士说，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了所罗门群岛、斐济、基里巴斯、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在今年四月，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项安全协议。在今个星期初，王毅并没有签署泛太平洋协议，但已经和个别国家达成协议，包括今个礼拜在汤加举行的灾害管理等项目。王毅星期三抵达瓦努阿图。在过去几年入面，中国已经加强了海军力量，能够驶过位于日本和印尼之间的南北岛屿，热带的南太平洋就是这条岛链的后面。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副总裁利马耶说，只要给予他们相对适度的关注、资源和努力，就会有部分事情落入他们的手中，例如所罗门群岛。他说，中国已经准备好和西方国家展开大国竞争，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地区历史上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有时就非常脆弱。他又说，不要提什么竞争即将来临，竞争就在南太平洋。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防务分析师格罗斯曼说，中国正在为他们的14亿人口寻找一个长期的海产品来源，并且试图打破美国和澳洲在南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南太平洋从澳洲伸延到秘鲁。据斐济媒体报道，由于部分国家政府阻挠，北京在星期一未能够就他们被十个太平洋国家签署一项涵盖从安全到渔业等多个领域的协议而达成一致。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总统就警告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领袖，说和中国协议将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王毅此行还作出了其他的承诺。据中国的新华社星期一报道，今个礼拜在斐济，王毅说中国愿意将他们的总投资超过4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斐济20年国家发展计划合并，并且展开技术合作项目。在9年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几十个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去扩大和中国连接的贸易路线。据新华社在星期五的报道说，上个礼拜在基里巴斯，王毅作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承诺。报告说，中国同意充分发挥基里巴斯的资源优势，打造海上合作的新亮点。王毅还向部分南太平洋国家提供了疫情复苏的援助。他最近说，面对海平面上升威胁、大洋洲扁平岛屿的问题，中国将会继续推动巴黎协定的全面有效实施。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都将外交承认从西方的非正式盟友台湾转向中国。有媒体报道说，中国船只可能获得基里巴斯附近菲利克斯群岛保护区的权利。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去年11月说，他将会解除自从2015年以来对这一片408250平方公里的海域实施的捕鱼禁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片海域描述为世界上最大的指定海洋保护区。华盛顿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当中说，中国曾经寻求在瓦努阿图建立一个两用港口设施，但是在媒体发现之后拒绝了有关的想法。美国夏威夷大学马洛亚分校太平洋群岛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卡布图拉卡说，中国的影响会一直存在。卡布图拉卡说，在所罗门群岛有些人是真正支持中国的，他们的观点往往是和西方的关系并没有改变所罗门群岛的发展，所以中国代表着另一种选择。他又说，由于20世纪被迫迁徙，美国在南太平洋的武器试验动摇了部分岛国的安全感。而在今年3月，华盛顿开始和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和帕劳重新谈判协议。美国国务院当时说，完成谈判是本届政府的优先事项。而在今年4月，澳洲、日本和美国就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的协议将会导致中国在南太平洋部署军事力量。 中國感受到地緣政治壓力。咁新華社5月27號嘅報導話，王毅表示美國及其盟友決心壓制中國發展，又話本質上美國及其盟友唔希望睇到非西方力量嘅成功，亦唔希望睇到發展中國家之間嘅團結同合作得到加強。位於紐約嘅政治諮詢公司帕克戰略嘅資深副總裁金恩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部隊唔再受到東亞島嶼嘅限制。金恩話，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太平洋嘅時機已經成熟，因為所羅門群島同基里巴斯近年嚟已經將對中國嘅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而華盛頓正在談判續簽同馬紹爾群島嘅自由聯合條約。麥克羅尼西亞聯邦同帕魯被認為並冇好似佢哋應該做嘅咁樣迅速同良好地行動。利馬耶話，北京嘅官員正在考慮未來20到30年嘅事情。佢話，中國嘅基礎設施項目以及同地方領袖不斷發展嘅關係，最後將會打破同澳美之間關係嘅影響力。他又補充說，如果西方的影響跟不上的話，中國為當地島民提供的教育獎學金和任何對抗海平面上升的支持都會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的報導。
中國外長王毅5月30日與南太平洋十國外長舉行視訊會晤，但最後他並未簽署一份廣泛的區域協議。專家認為協議草案流出的時間點引發西方的高度關注。南太平洋島國是對中國在該區域的合作草案和行動計劃存有疑慮，對協議內容和推動方式無法認同。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目前正是對8個南太平洋島國進行為期10日的訪問。王毅此行的重頭戲就是5月30日同斐濟總理姆拜尼馬拉馬在斐濟首都蘇瓦主持的第二次中國太平洋島國外長會議，但是會上中國和南太平洋島國各方未能夠達成簽署中方期盼的廣泛協議。在王毅5月26日啟程之前，多家西方媒體披露，王毅在斐濟主持會議的時候將會試圖和10個太平洋島國達成一項涵蓋警務安全和數據通訊合作的區域性協議。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傳聞刊登了這份被稱為《中國太平洋島國共同發展願景》的協議草稿，引起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區域民主國家的高度關注。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克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份協議草稿被披露的時間點使得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感到十分警戒。
It came so soon after the security-oriented agreement with the Solomon Islands. So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look at this general regional agreement as...
克爾說，三月底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合作架構的事實已經令到西方民主國家十分警戒，因為這個區域在二戰之後就長期被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保護和支持，一直擁有友好互信的關係。美澳等國認為中所的安全協議將會擾亂區域安全，並且令到中國可以合法地在該地區域獲得軍事立足點，如同遭受到中國的侵門踏戶。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中國又一次伸手到10個該區域的島國，而且被公布的協議草案亦都包括警務和安全等敏感合作內容，美澳等國自然相當緊張。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除了時間問題之外，南太平洋的地理位置是引起各國高度關注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次商定的协定呢，是中国在跟所罗门之间的一个安全合作协定架构之后，去跟其他10个国家签商定的。不过因为这样的模式主要的概念是想要拓展到中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邦交。
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话，这次商定的协议是在中国同所罗门群岛安全合作架构协议签署之后，中國想要將此模式拓展到太平洋上面其他的邦交國，而這些邦交國又大部分位處在第二島鏈以及第三島鏈之間。亦都有人認為南太島國位處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前的第一島鏈，因此地緣政治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根據這份協議草案被披露的內容， 中國將會向南太平洋十國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的援助，並且將建立自由貿易區 FTA， 令到這些國家得以進入中國14億人口市場。同時中國將會為南太平洋十國培訓當地警官，參與當地網絡安全、智慧海關、擴展政治聯繫、進行具敏感性的海洋測繪，並加大獲取當地自然資源。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克爾認為，過去20年來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擴張確實不容小覺。
Taiwan was a major reason simply because I wanted to expel you from any kind of area of recognition.
克爾說，南太平洋是中國和台灣爭奪外交國的重點，中國先是試圖弱化台灣的邦交，習近平上台之後更是透過一帶一路項目等經濟手段，令到中國的影響力從商業活動開始擴散至太平洋島國，令到島國逐漸認可中國在該地區域逐漸重要的角色。經過十多年，中國已經取代澳大利亞成為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出口市場，而中國主要的目標是戰略性的，從它援助方式可以見得。理查德·克爾指出，中國提供的發展項目大多數都是以貸款援助，令到島國背上巨額的債務，而且以中國工人為主，並未顯著提升島國的工作機會，與新西蘭以及澳大利亞的援助方式差距很大。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從2002年中國要求魯魯與台灣斷交和中國建交，開啟了中台外交戰，以後中國在南太平洋開始設立經貿辦事處，就以經濟籌碼利誘島國再進入警務或軍事系統。
中国跟太平洋岛国之间，过往来讲都是在巩固经贸关系跟它的渔业关系，但是我们后来也发现到中国逐渐的它透过它的军医系统先跟太平洋岛国当中具有三个国防部门的国家。
林廷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在巩固经贸和渔业关系之后，中国逐渐透过军医的系统先在和太平洋岛国中仅存的三个具有国防部门的国家，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和汤加王国，以军事医疗人道救援为名目提供相关的设备、兴建医疗设施等。另外以敦睦舰队检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远航能力。此外，例如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斐济兴建大量的观光饭店等的观光业，以及矿产业亦都逐渐垄断在中国手里面。另外，中国移民至此的侨民很轻易地垄断当地的经济命脉，因此亦都时常引起当地的排华运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在5月20日致函21位太平洋地区领袖的信里面表示，他的国家认为应当拒绝这份预先确定的联合公报，他担心这些可能会引发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分析人士认为，太平洋岛国领袖对于协议的本质，以及中国企图在王毅出访之前就推动协议的方式感到忧心。台湾海洋委员会委员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推动多边合作不利，主要是忽略了太平洋岛国作为一个整体，不容许区域外势力分化。
其实太平洋岛国在冷战的期间呢，当时就已经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这个太平洋方式了，就是所谓的 The Pacific Way 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希望能够在太平洋岛国形成一个共识的一个决策模式哦。
林廷辉话，太平洋岛国在冷战期间就由斐济前总统马拉提出太平洋方式，最主要仲係追求島國自主同採取共識嘅決策嘅模式，顯然島國多數對中國嘅多邊外交仍然有疑慮，而此舉亦都會引起島國內部嘅分裂。對某啲島國嚟講，引進中國勢力以力抗紐澳，就係新西蘭同澳大利亞影響力。不過，當紐澳影響力降低嘅時候，島國亦都唔願意令到太平洋地區由中國主宰，因此就發生咗中國推動太平洋外交諸事不順嘅實際嘅狀況。林廷輝表示，中國以往嘅援助同合作協議大都不透明，此次中所安全合作協議亦未公布全文，而且根據可掌握嘅條文，中所之間嘅任何合作內容 在没有另一方同意之下，均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政府发言人亦都不得向媒体说明，显然安全范围和定义由中国界定。他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团结与稳定性，自然使到其他太平洋岛国无法信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德克尔认为，虽然中国的影响力目前已经在这里深入到很多的敏感的层面，譬如斐济和中国警察的双向交流计划，但是中国无视于当地规定的做法，亦都令到岛国产生忧虑。
I was in Fiji when the 77 supposed Chinese nationals were rounded up and taken and deported to China, not going through the.
克爾話： 2017年喺佢仲喺斐濟大學任教嘅時候，中國警方喺斐濟逮捕咗77名被指控為中國人嘅詐騙犯，並且喺未經過斐濟官方管道確認嘅情況之下，就將佢哋驅逐出境送往中國。呢啲人嘅身份根本並冇經過確認。或者有新加坡人、台灣人或者馬來西亞人，咁樣就不該遣返中國。如此缺乏法治基本嘅概念，又不尊重島國當地規定嘅行為，令到島國好反感。理查德克爾表示，呢次中國官員喺出訪嘅時候對媒體啲嘅蠻橫言行，令到島國感到驚訝，認為呢啲係違反民主原則，令到島國對於同中國合作感到懷疑。英國《衛報》指出，王毅在5月29日抵達太平洋島國論壇大廈和該論壇秘書長普勒會面的時候，已經獲得許可的媒體被禁止拍攝，期間更有中共官員站在鏡頭前面試圖阻止。隔日在王毅和斐濟總理的聯合記者會上面，雖然媒體的採訪證已經由中方發放，但是中國官員就在現場禁止提問，甚至大聲命令記者閉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5月30日回答關於這份協議簽署失敗的問題的時候表示，各方同意繼續開展積極務實的討論，爭取達成更多的共識。台灣海洋委員會委員林廷輝教授表示，西方國家注意到安全層面而回防南泰，例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贝尔、澳大利亚外长王英贤近期都访问了斐济，会令到中国合作计划有些谨慎，暂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的主轴，但是债务是下一个大问题。
中国也把这个太平洋这个地方呢视为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分支哦，所以他也把经济开发跟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带到了这些岛国，那这个会造成岛国的债台高筑哈、哦，似乎太平洋岛国就会形成马尔蒂夫跟斯里兰卡这种国债高筑的这个情况。
林廷辉话，中国会将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同基础设施建设带入岛国，使到岛国债台高筑，成为第二个马尔代夫或者斯里兰卡。由于岛国政治人物的因素，在太平洋岛国上建造不合乎火山岛或者珊瑚礁岛地理特征的建筑物，以及具有指标性的建案。但是这样做，一方面债留该国人民，其次同岛民需求不符，最后将会成为烂尾楼。例如中国在斐济已经完工的28层楼的建筑，为南太平洋的第一高楼，但是当地人民根本无法享用。而根据王毅的讲法，未来要在所罗门群岛展现指针性的合作项目。林廷辉认为，中国仍然采取好大喜功的方式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南太平洋国家需要对未来的债务有所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中共外交部星期四对拜登政府宣布的本月稍后时间将开始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作出愤怒反应。这部新的法律禁止美国进口使用中国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定在6月21日生效。按照这部法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将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任何货物都视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出示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含强迫劳动。
呢部法案通过嘅时候获得广泛嘅两党支持，两党议员一度谴责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嘅方式。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同一系列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同反人类罪。当局嘅措施包括大规模拘押同强迫劳动、大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营地强迫绝育、地毡式监控同将儿童与家人分离。中国强烈否认呢啲指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喺星期四再次重复咗呢啲否认。佢谴责美国做出嘅好快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嘅宣布。赵立坚话：佢哋已经多次驳斥美国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嘅谎言，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罔顾事实，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警告说，如果美国允许这部法律生效，将会有严重的后果。赵立坚又说，上述法案如果得到实施，将严重干扰中美企业间的正常合作，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最终亦都将会损害美方自身利益。中国敦促美方不得将该法付诸实施，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压制中国的发展。如果美方执意而为，中方将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拜登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将考虑不执行这部法案的迹象。在星期四，一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有关新法律的视频讨论会上面说，预期是他们将会做好准备在6月21日落实维吾尔法案，而且他们有资源。暂时并不清楚中国将会如何回应，但是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兼研究主任马库斯·洛兰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会做出某一种的反应。洛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是离真的，他们使用你可能会称之为合法的手段，他们滥用合法手段，他们用利用法外手段进行经济胁迫或报复，经常同非经济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北京过去曾经利用反倾销制裁来到报复他所视为的政治羞辱，譬如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和葡萄酒实施了制裁，这些被普遍视为是报复澳大利亚，因为坎培拉方面要求调查中国大陆在 COVID-19 的起源。在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人士刘晓波之后，北京限制进口挪威的三文鱼。洛兰说，美国可能会看到这类报复性的制裁，但是他说北京或者或数诸更为复杂的做法，譬如要求中国公司打破美国及他的盟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莫斯科实施的禁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杜格巴里在同美国之音的电邮交流之中说，在中国有生意的美国公司对即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感到关切。这部法律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可反驳的推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凡是在新疆生产的货物全部被推定为含有强迫劳动，除非拿出证据反驳。这些意味着除非某个进口商可以出示令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满意的证据，表明该产品不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否则这些产品将会一律被扣押和没收，并且受到罚款和其他的处罚。巴里说，这些为进口商过关设立了一个高标杆，而且进口商必须遵守的规则仍然有问题。他又说，必须要证明什么以及如何证明的细节还未有公布，令到美国公司担心货物有可能因为没有讲明的原因而被扣押。公司坚持认为，他们采取了一切合理性来到确保供应链并不涉及强迫劳动，担心的是这部法律如此的宽泛可以适用于很多产品的类别，无论是不是靠近新疆。巴里形容说，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有将延迟升级，这些加剧了不确定性。他又说，在没有官方对话的情况之下，很难为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设置一个底线。另外，亦都在星期四，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联盟请求联合国分支国际劳工组织启动调查，查看中国是否遵守北京所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呢啲國家提到咗報道所講嘅維吾人喺新疆受到虐待嘅總體形勢，以及囚犯從事強迫勞動嘅具體問題。美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嘅大使謝巴克羅克喺一項聲明之中話：佢哋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停止針對少數群體嘅歧視政策同侵犯。克羅克呼籲中國給予全面同無阻礙嘅准入，包括對涉入拘押系統嘅所有相關嘅組織、個人同地點嘅有意義無限制嘅同無監督嘅准入。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分部嘅一位代表否認呢啲指稱，佢話呢啲係政治把戲。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在任期间，德克萨斯地区脱离咗墨西哥，宣布独立。德克萨斯地区嘅领袖希望加入美国，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说，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说，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四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号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九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号，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垂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
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俾自己嘅行动接受人民嘅批评，佢为咗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杰克逊嘅反对者唔明白佢点解冇被人民摧毁，佢哋认为呢个系杰克逊好命，叫佢做杰克逊嘅运气。杰克逊嘅对手都好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尼克拉斯彼得尔，但系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系最后嘅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合。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话：德克萨斯嘅问题会迎刃而解，唔使担心。杰克逊有乜嘢遗憾呢？佢自己嘅回答系：遗憾有两个，一个系冇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系冇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嘅清晨，3月6号。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有戴帽，白发被风吹拂，为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话，感觉就好似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打电话给 Larry， 问他想不想一起去看棒球比赛。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I'm down 以及 sky high。
Hello
Hi Larry，
Hi, Li Hua. How you doing?
我几好，你呢？忙唔忙啊？
I'm also pretty good. I just finished up my project at work, and my boss seemed really impressed.
哇，恭喜你啦！我哋要好好庆祝，一齐去睇棒球比赛好唔好啊
？I'm down.
You are down? 你心情唔好？你咪啱啱完成咗手头上嘅项目咩？而且老板仲好满意添。Why are you down?
Well, you're right in that sometimes down can be used to mean sad, but in this case, I'm down, D-O-W-N, means I'd like to go along with the plan.
咁你头先话 I'm down， 意思系可以同我一齐去睇棒球比赛？
That's exactly right, Li Hua. Now, which game would you like to go see?
冇所谓 ，I'm down for anything. 最近边队球队嚟华盛顿啊？
Well, I've got the schedule for the Washington Nationals here. It looks like on Tuesday they're playing the New York Mets, and on Thursday they're playing against Philadelphia, and Saturday they're playing against the Los Angeles Dodgers.
我冇所谓噶 ，I would be down for going to see any of those games. 不过如果俾我拣，我就想周末去。
I'm down for the weekend game as well. You never know how late it might run, and I can sleep in on Sunday.
咁就一言为定啦，我哋去睇星期六嗰场比赛。
Li Hua, would you be down for getting dinner before the game with me?
好啊，我哋先食啲嘢，比赛可能会好迟至结束噶。
That's probably a good idea. You never know how long the game could last.
诶，比赛几点钟开始啊？
According to this schedule, the game starts at 7. So maybe we can meet around 5:30 and get some food.
I'm down for that. 星期六因为有比赛，路上好塞车噶。
I'm sorry, Li Hua. I don't think we will be able to make it to both the restaurant and the game on time.
唔紧要 ，Larry， 讲真啦。我仲系第一次去睇棒球比赛，其实好想试下喺赛场里边嘅各种好食嘅嘢，好似热狗啦、爆谷啦 ，Real American Ballpark Food。
Yes, it definitely is an American experience, though the prices on food in the stadium are sky high.
Sky high? 好似天咁高？咁即系点解啊
？Li Hua, sky high just means that the prices are very expensive.
哦，我明啦，就系中文里边讲嘅天价。系啊，我都发现喺美国戏院、游乐场里边卖嘅食物，起码要比出边贵三倍啊！睇嚟球场都系一样，佢哋就系知道你肚饿一定会买嚟食，所以就开天杀价。难怪 the food prices are sky high。
That is exactly right.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sitting in the stadium?
大约系中间嘅部分。我本来想买最下边嘅好位嘅。结果发现 the ticket prices were sky high.
Yes, tickets can be very expensive, especially on a Saturday night.
Wow, Larry, 点解咁多人噶
？I'll say, I bet their ticket revenue from tonight is sky high.
佢哋今晚一定可以赚到好多钱啦！咁多人都唔知道我哋两个搵唔搵到位啫。
I don't think it'll be a problem. The location is printed right on the ticket.
Larry, 你换咗新工，薪水系 sky high。请我食热狗点啊
！My income is not quite sky high, but sure, I'll buy you something to eat.
多谢你呢个项目做得好好，老板会唔会俾你奖金噶
？The hope for the marketing campaign looks like it'll bring in sky high profits for the company. So maybe in a few months I'll be given a raise.
呢度啲嘢咁贵，你会唔会心痛噶
？Well, the prices may be sky high, but I would rather pay a lot than starve in the stadium.
Fair enough.All right, here we a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I'm down， 意思咧就系指我愿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sky high， 意思就系指特别贵。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